信徒同属一体，所以我这位主被囚禁的劝你们，既然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过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连接，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正如你们蒙召后有同一个盼望，你们同属一个身体，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同一种洗礼，同一位上帝，就是万物之父，他超越万物，贯穿万物，且在万物之中。然而我们个人都要按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典，因此圣经上说，他升上高天时，带着许多俘虏，将恩赐赏给众人。既然说升上，岂不表示他曾经降到地上吗？降下的是他，升到诸天之上的也是他。他充满万物，他恩赐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为了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更像元首基督。整个身体靠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
谢谢建姊妹帮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再一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感谢主，再一次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宝贵的话语，我叫陈诚，我是我们华文堂其中一个同工，很高兴可以在一起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要不先大家跟旁边的人一起分享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来教会，我相信我们来教会的原因应该很多。那首先要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跟旁边的人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好，我们这个一分钟时间到了，一分钟过得很快。我们今天下午散会之后，一点一刻我们会有个研讨会，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继续可以分享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那让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就今天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是靠着你的恩典凭信心来得救。也感谢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既然蒙了你的呼召，愿你帮助我们活出与蒙呼召相称的生活。我们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好，那感谢主，我们这几个礼拜在一起学习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关于家庭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头三周我们主要是在学习上帝在世上赐给我们的家庭，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一个月呢，就要一起来继续把注意力转向从上帝在世上赐给我们家庭到，上帝在天上的大家庭，就是上帝永恒的大家庭，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感谢主，上周天童弟兄带领我们看罗马书第14章和第15章，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要彼此接纳，像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一样。那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日聚会的重点，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教会，来教会主要是来做什么，那像刚才也许分享的，我们来教会的原因应该非常多，然后这个题目也很大，我们今天要主要是要看以弗所书4章教导我们，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呢，我们也许会在讨论，下午的讨论可以继续分享。 那感谢主，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是可以更认识到或者更理解教会核心的原因，是要围绕着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持守上帝赐给我们的合一，借着主的话语一起成长，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前几年一起学习过那个整本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半就是一到三章呢，我们看到主要是上帝他先为了我们做了拯救的工作，然后这个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八节到九节看到，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礼物，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以免有人自夸。所以感谢主，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就是一到三章是教导是上帝先为了我们做的工作，他拯救了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凭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这都是上帝的礼物。那既然上帝拯救了我们呢，那我们接下来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呢，就是四到六章，就是学习如何活出一个与上帝蒙呼召相称的生活。这个在二章十节也让我们先看到，就是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了是要我们做他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这些事就是能活出与上帝蒙呼召相称的生活。所以感谢主，上帝创造了我们，他呼召了我们，我们是靠着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百姓，我们要过相称的生活。所以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呢？就要我们是为什么在教会，主要是要做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希望能够认识到三点。就第一点，我们来教会要持守上帝赐给我们的合一，这是四章一到六节。第二章呢，第二重点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各个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为了是要一起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四章七到十三节。那最后我们一起要在主的话语里成长，因为我们最终是靠的是上帝的话语，才能持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合一，才能在耶稣里成熟，更像耶稣，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这是四章最后的十四到十六节。那让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四章一到六节，我们要持守家人的这个合一，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大重点，就是活出与蒙呼召相称的生活，就是我们在主里一家人，我们这个合一，我们来聚会就要活出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合一。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要像四章的三节写的，以和平彼此连接，接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呢，是属于圣灵的合一，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合一。这个合一是来自上帝，是上帝创造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建立的。所以我们来教会呢，就是要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上帝赐的这个合一，就是在真理上，在耶稣里的这个合一，像四章四到六节，正如你们蒙召后有同一个盼望，你们有同属一个身体，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同一种洗礼，同一位上帝。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耶稣里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有许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教派，文化背景不同的教会，但是整体来看，所有跟随耶稣的教会都是属于一个教会，这就是上帝的教会。那就算基督徒互相要是产生矛盾，我们最终的合一仍然是上帝建立的一个事实情况。就像我们在家上，就像我们在世上的这个家庭，不管大家关系如何，毕竟还是一家人。我有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八岁，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但是我们仍然会吵起架，互相伤感情。但是毕竟我们是同一个妈妈，同一个爸爸，我们事实情况就是一家人。感谢主，上帝也在帮助我们以和平彼此连接。所以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的事实情况就是在耶稣里是一家人，我们要持守上帝赐给我们的合一。 但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有时的合一并没有建立在福音上，而是像更像一个华人社会圈子。我相信其他的文化民族也是在面对这个问题，不少西方文化的国家，西方教会，他们也是在更多像一个社团，就像一个文化俱乐部一样。我们在澳洲的圣公会，甚至也在国际上的这个圣公会，也在面临一个合一的问题，就是有一部分的教会的领袖是很明显的离开了圣经的教导，他们在追求世界的主流，比如说关于这个他们很热烈的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这个问题，甚至有些这些教会的领袖自己也是同性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是上帝创造婚姻是为了一男一女来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这个圣公会就要面临一个分裂的问题。如果这些教会领袖他们明显的不再听从耶稣的话，那么跟随主的这些教会其实就跟这些教会没有从上帝而来的合一。很可惜，名字上听起来是都是圣公会，但是他们如果不爱耶稣，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语，那他们不是耶稣的家人。除非他们认罪悔改，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认罪悔改，否则这些教会就不属于上帝的家人。那先不说这些不真正跟随耶稣的教会，如果真正认罪悔改真正爱耶稣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是有从上帝而来的合一，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要活出这个合一。那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关系呢，就能彰显我们这已经有的这个合一。然后这个就是特别在四章的二节，这有四种性格特征能让我们活出这个基督里的这个合一。第一呢，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要像耶稣，耶稣他是为别人的需要着想，不只是顾自己，他把别人看得更大，自己看得更小。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经文，就是能看到耶稣他虽然是上帝，但是他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成为人的样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愿我们多学习耶稣的谦卑的榜样，更多为别人着想。那第二呢，就是温柔，也像谦卑，对别人有爱心，多注意别人的感受。第三，有忍耐，这也是像上帝，他对我们罪人，对旧约书的以色列人，多么有耐心忍耐。我们一次一次的在得罪上帝，但是他充满怜悯恩典来包容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忍耐。那最后第四呢，我们刚刚提到以忍耐彼此宽容，我们要模仿上帝的这个榜样。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四章二节，这样我们就能就可以和平彼此连接，四章的三节，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就是我们来教会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是主的家人，要持守上帝所赐的合一，活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合一。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合一不等于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模一样。在主的家里有外族人，有犹太人，有亚洲人，有非洲人，有欧洲人，而且更重要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上帝所赐的不同的恩赐，这就是四章的七节。我们个人都有按着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典，所以在这里的恩典就不是拯救的恩典，是彼此服侍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在十二节为了是要装备信徒，是为了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来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要使用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来一起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像在第八节和第十节，这是借着诗篇六十八篇，就是主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上帝，也就是耶稣，他降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了，带着俘虏，最后升到天上，将恩赐赏给众人。 这些恩赐是什么？就是十六节，他赐恩让一些做使徒，一些做先知，一些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为了是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十三节，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上帝而来不同的恩典，要来一起建立耶稣的教会。那有一些是教会的领袖，最早呢就是有使徒和先知啊，文荣牧师也讲过很多次，现在是没有使徒和先知了，但是上帝的灵，上帝的圣灵是借着使徒和先知把圣经给了我们啊，我们领受了这个恩赐，就是能建立我们信仰所需要的真理。那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牧师像文荣牧师，也赐给了我们教师像我们南澳神学院的各个讲师讲员但是也包括我们成长小组的弟兄而我做儿童短讲的弟兄姐妹，在主日学的老师，就是所有教导上帝的话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多为这些弟兄姐妹感恩他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他们，多为他们祷告。所以上帝还赐给我们有传福音的人，比如说以前美国的格培里，就是 Billy Graham， 还有最近来到阿德的那个唐宗荣牧师。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要传福音，但是确实有些人好像上帝特别的使用，在比较大的规模上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感谢主，这些教会的领袖呢，就是要来牧养上帝的教会来用上帝的话来造就，来鼓励，来督责也就是来分享上帝的福音。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把牧师把这些教会领袖赐给我们，不是为了是让他们担当教会所有的工作而是要像以弗所书这个十二节写的，就是要建立信徒让我们一起再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就像这个十二节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恩赐为了要得到装备然后呢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是教会里的同工弟兄姐妹都要彼此服侍造就一起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逐渐成熟，达到耶稣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所以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可以属于他的大家庭，让我们来到他的教会？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得到鼓励和造就，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彼此鼓励，彼此造就，一起一致地建立耶稣基督教会。而不要相反，像这个最后这个十四到十六节的提醒，就是我们属于耶稣的大家庭，要一起在主的话语里扎根，要一起成长。这就是今天分享关于我们为什么来教会的第三个大重点，就是我们来教会主要来做的事，就是来一起听上帝的话语，来靠着上帝的话语一起成长，而不是像这个十四节写的，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的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我自己以前圣经读得很少我没有参加成长小组，也许我以前去的教会在圣经的教导上也比较少，所以对圣经的理解比较肤浅也对上帝的认识也比较不清晰虽然我是在教会长大的，从小去主日学、青少年团契，还做过团长，但是我并不成熟，因为我没有上帝的话语在话语里扎根。我在阿德雷德读完大学，我去了悉尼。在悉尼当时那时候英国和美国有些知识分子出了不少反基督教的小说让我信心觉得很有点动摇。当时我也在这个心理病科做见习，然后呢带我的那个心理病医生听说我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你放心，我能医好你这个病。 但是感谢主，我的同学就介绍我去他们的教会。感谢主，他们的教会呢就很注重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来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在这个教会呢，就让我们有丰盛的这个机会，能得到属灵上面的喂养，就能感受到这个十五节说的，就是要凭着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更像元首基督。在悉尼的教会也像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领袖很注重教导上帝的话语，凭爱心建立坚持这个真理。在这种教会呢，其实讲到主要是讲到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平时讲到都是一本一本的，就是圣经一本一本的学习，不像我们这个家庭系列是一个主题性。那我知道很矛盾，我们现在在主题性的分享里说主题性的讲道不是很好，但是呢，主题性的讲道有时候也是很有用，它很有针对性，但是我们属灵的这个主食还是要更认识主的话语。主题性的讲道容易走偏，容易离开谱子，就是主题性的讲道容易受讲员个人的兴趣爱好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每周来听到呢都做好准备，就是头天晚上要好好休息，要头脑可以清晰，要好好的祷告，让我们属灵上有个健康的状态，也领受上帝的真理。同时也为牧师为讲员多祷告，让教导上帝话语的人可以信实的清楚的把上帝的真理讲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教会的伙食，就是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可以继续的加油。所以感谢主，我们如果想更认真的听到，也许可以写笔记。我个人买了一本这个叫 Sermon Notebook， 就是听到用的一个笔记，它就是有一面是空的，是随便可以写一些笔记，然后呢在另外一边呢有七道问题，你一边听到一边可以思考。就是我上面这分享的这七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思考我今天有什么新的得着，以前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今天得到什么方面的提醒，第三，我还想更知道什么事情。第四，我需要改变什么。第五，我可以跟某某人分享今天学到的某某真理。然后第六，就是今天看的一个重点经文是什么，可以写下来。然后最后呢，就是我如何可以以祷告来回应主，哪怕是认罪、悔改、感恩、赞美。这个题我也可以都是放在我们群里头，但是也可以去 Quorum 买这本 Sermon Notebook， 它是目前是好像只有英文。那感谢主，愿主帮助我们把握住机会，就是来教会好好的听主的道，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长，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也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就像十六节说的，整个身体靠着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所以感谢主，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多多的使用上帝赐给的恩赐，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来建立耶稣的教会，彼此用爱心讲诚实话，凭爱心坚持真理来建立耶稣的教会。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教会听上帝的话语之后，在平时的生活中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根据耶稣赐给我们的恩赐来继续的彼此在爱中建立起来。我们散了会也可以彼此用圣经里的经文来彼此造就，来分享。下午我们成长小组呢，就照样凭着爱心坚持真理，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造就。如果有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了，也可以也许问候他们，可以分享我们最近在教会学了一些什么内容， 愿主帮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耶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接力持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所以我们为什么来教会？除了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靠着耶稣的福音，要来一起建立耶稣的教会，使上帝得荣耀，这也是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内容。上帝他自己的旨意就是要建立耶稣的教会，他爱我们，他爱他的教会。让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的福音里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合一，感谢你蒙召了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大家庭的儿女，让我们有同一个盼望，同属一个身体，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信仰，同一种洗礼，同一位上帝，同一位天上的父。愿你帮助我们竭力地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让我们谦卑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赐，让你的大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弟兄姐妹。愿你帮助我们多多的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借着福音彼此造就，持守圣灵所赐给我们信心里的合一。愿你帮助我们把握住机会，凭爱心坚持真理，好让我们渐渐长大，对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祷告是靠着耶稣的名而求，阿们。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彼此分小组，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来教会是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来教会？这个内容也只是像很多情况，我们是只是个开始。这个话题和问题也许会很多，如果需要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私下问小组长，来的找我也行，到时候把问题写下来，也可以问下个礼拜问牧师。对，然后呢，欢迎我们下午有这个研讨会，有可能再谈的再详细一点，我们还有四五道题可以去分享。对，再一个就是希望可以回去再继续看看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四章1-16节。以弗所书上四，就是到底是不是像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自己看一看，也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也彼此分享一下这个以弗所书。